诗篇系列讲章第六讲，诗篇第51篇。主啊，求你开恩施怜悯。普杰西牧师，2017年10月8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诗篇51篇是为失败的人，为跌倒的人，为犯下不耻与口大罪的人，为羞耻到了无地自容的人，为了那些心里清楚已经太晚，已经不可收拾的人写的。诗篇的题目下面就明确地说明，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先知拿但夜来见他。他作此词交与灵长。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以色列最有权力的大卫王犯下了好色、奸淫、撒谎、掩盖、谋杀的大罪。这篇诗篇叫我们再犯下如此大罪之后，人应该怎么办？怎么样祷告？如何就近神？你们在座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听，在你的一生中，当你做错了大事之后，你会需要这篇诗篇。或许你还年轻，还未犯下大罪，但你应该知道，如果你干了无法启齿的坏事，该怎么办。当然，不单单是为了年轻人，你们看一看坐在你边上有点岁数的人，他们或许不愿意告诉你，不好意思告诉你，但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真的。如果你犯了可怕之罪后，这篇诗教导你该如何行，怎样才能够过信心生活。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大卫在一开始的九句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地提到他的罪。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得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没有躲躲闪闪，不是判断错误，不是脾气不好，他用圣经的词汇承认在神面前犯了大罪，行了大恶。当然，假如没有神，那就没有罪。在这里，我们能够注意到大卫的心情沉重。你们很多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这就是他的本性。他说，自从母亲怀了他，他就是个罪人。你们应当认真的听一听，大卫说，人之初性本恶。我从小就是罪人，我犯下这大罪不过就是因为时间、机遇和权力。或许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满了各样的罪，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只不过是因着神的怜悯，他制止了我们，没有让我们发作出来。我们常常喜欢把自己做的好事认为我本来就是如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以为那只是偶然的出乎意料的事件。不，大卫说，这就是我的本性。科尔森在他写的《谁替上帝说话》一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迈克尔·华莱士著，美国 CBS 广播公司著名的小于60分钟节目主持人，以采访世界各国首脑并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独裁领袖的所作所为而著名，曾采访过江泽民，提出令江尴尬的尖锐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的采访记录。问起他当年在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出庭作证时的情形。注：艾克曼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百万犹太人的罪魁，二战后潜逃到并定居阿根廷，直到1960年5月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绑架偷运回以色列，整个惊险过程后来被拍成电影，在西方家喻户晓，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这位受害者18年之后在法庭上看到当年关押折磨他的纳粹战犯时竟满面泪下。华莱士问他，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当时你哭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回答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把那么多人送进毒气室的像上帝一样的德国军官。 原来埃克曼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哭了，因为我为我自己感到害怕，我看到自己也有干下如此害人勾当的能力。我想我自己和他没有两样。你看，符合圣经的真正的认罪使人根本无法找到任何理由解脱自己。不是坏习惯，不是家庭或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当然，我不是在否定环境可以产生的影响，但问题的真正核心是我们自己。大卫说，我所犯的罪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这就是我。切斯顿这样写，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后悔自己不能履行责任，但我还是诅咒我周围的人。其实我心里清楚，那是我的错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是有罪的，在我里面有各种各样卑鄙可憎之罪，或者是已经付诸行动，或者是因为神的约束和周遭情景而未能表现出来而已。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犯罪是得罪了神。第四节大卫说得很令人惊讶，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尤其是后半句，难道真的只得罪了神吗？那么乌利亚呢？拔示巴和他死去的婴儿以及其他那些受连累者呢？大卫在这里是说，当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的罪恶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我没有得罪其他人，我得罪的是神。只有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也得罪了其他人。如果没有神，那么就没有罪。所以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犯罪的受害者，我得罪了你，得罪了你的圣洁。我所得罪的最最主要的不是乌利亚拔示巴，而是你。你造了我，赐给我家庭，赐给我以色列国王的地位，赐给我一切美好礼物，而我却以为我自己的神为所欲为。和其他人相比，得罪这位无限之神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得罪人。他认识到他所得罪的这位是公义的圣洁的，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得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承认自己应该受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圣洁是如此真实。我们如真的承认自己的罪，就必须承认神的圣洁。当然，我们不能就停留在这里。最后一点是，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被造者来说，这里有两件比较难的事。首先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罪是何等重大，因为我们太爱自己，我们不清楚神的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不真正认识神，不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第二件事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无法理解的美善与怜悯。这里大卫求神为他做无法想象的事，求你洁净我，求你洗涤我，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是在对神说，神啊，求你闭上眼睛，求你封掉我的档案，求你遮盖我的罪，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的请求对你来说应该是太过分了。大卫是在祷告求神，不要按照法律审判我，我是个杀人犯，但不要追究我的责任，不要把我赶出你的家庭。如果你要我改变，那么求你来洁净我，给我造一个心性，我必顺服你。大卫承认，这一切只有神能做，我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请你看一看什么是恩典。这恩典简直就是丑闻。假如你对得救存任何希望，对喜乐报任何希望的话，你必须懂得这一点。你必须生活在此丑闻之中，相信圣经关于恩典的话，并且求神帮助你相信。相信神的恩典竟然如此浩大，如此覆盖，如此令人喘不过气来。海德堡要理问答问，你的罪与愁苦有多大？神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总是低估罪的分量，我们老是忘记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自己。你的罪恶本性一直会伴随你，直到你进坟墓那天。你若不能理解诗篇五十一篇，你就永远不可能享受此诗篇给你带来的喜乐。这篇诗带给我们奇妙的安慰，因为基督来只寻找不义之人，他只救罪人。为什么说恩典像丑闻一样不可理喻？从一个角度看，那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恩典专门赐给，并且单单赐给不配的人。恩典与你的善行有着天地之遥。基督为说谎的， 诽谤的、强盗、小偷、诈骗犯、杀人犯等等那些你在社会上躲得远远的人而死。不管你是否喜欢，你就在那伙人里面。神所拯救的就像大卫这样的人，就像你我这样的人。这就是基督教的问题。从道德上讲，基督教是完全不合理的。像大卫这样的人求神说，放了我吧。神真的放了他。对此你有意见吗？你参加的政党会同意吗？但是神却并不以为耻，并且教导我们要像大卫那样祷告。我们教会不也是这么祷告的吗？这样的恩典的确很可怕，除非你需要这样的恩典。人人都恨恶找替罪羊让某人得以逃脱，除非你就是那得以逃脱的人。假如恩典真是这样的丑闻，我们怎样才能来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十字架。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被钉在罗马十字架上，像罪犯一样死去，这是为罪付上的代价，这是大卫本应当经历的，但耶稣替他死了。十字架证明神对公义没有丝毫妥协，同时也证明他的恩典无边。你看，十字架是恩典的管道，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定义了你我有罪，定义了人类有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必须理解十字架。这十字架救了大卫，这十字架救了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103:12。大卫在诗篇51篇里接着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又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了不少，现在我们来到主餐前，我只想再强调一下，神的恩典是如此浩大，但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对待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为自己能够接受的吃亏设立界限。神在这张桌子上告诉我们，对每一个在神面前祈求，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的人，神的回答永远是可以，阿门。因为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今天他以这饼和这杯的方式将他自己赐给你。你的良心、你的信心大小等等，都不是最后决定的因素，都不是你得救的原因。拯救你的完全是基督，也唯有基督。愿你们凭着信心来吃喝这饼这杯。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时光若梦境，照